屏幕前有西北工业大学的学弟吗？你们去不了台湾了呀，就问你难受不？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哈工大、哈工程、北航、北理工、南航、南理工，另外六所高校，就问你们难受不？这七所大学就是中国著名的国防七子。2025年2月底，台湾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说，为了防止台湾的科技关键技术被窃取，禁止台湾高校和国防七子的交流，而且未来有可能不承认这七所大学的学历，
可能会涉及到对台湾许多科技的关键技术可能会不小心会被窃取。
我知道看我视频的有很多台湾老表，同时作为西工大的毕业生，有必要聊聊这件小事。首先啊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台湾承认大陆高校的学历其实并没有几年，准确的说是2010年才开始，也就是我上大学的2年前。在此之前，无论你是清华北大还是西工大毕业，在台湾政府眼里，对不起，这毕业证我不认识。至于说你算文盲还是算高中生，哎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2010年8月，台湾宣布认可大陆41所高校的学历，也就是从这41所大学毕业的学生啊，才是正经的大学生。至于这41所咋来的也简单，首先大陆的985高校一共有39所，其中有一所是军校，国防科技大学，这个大学台湾不认可，其余38所985高校再加上北京体育大学、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这3所艺术体育类大学，一共41所。台湾政府是懂掐尖的，大陆学生考上985的比例也就不到2%呀。3年后的2013年，被认可的高校范围进一步扩大到211高校，数量也从41所增加到了111所。最近一次扩容是2016年，增加了几所省部共建高校，学校总数变成了155。如今在整个河南，也就只有郑州大学、河南大学和河南农业大学这3所高校被台湾的政府所承认。作为对比，咱大陆就大方多了。我在教育部网站看到个信息，说从2006年开始，大陆就认可台湾所有高校的学历了。互相承认大学之后，紧接着就是海峡两岸高校的交流互动。2011年，西工大派了215名交换生到台湾交流，待一个学期，什么专业的都有，航空航天、建筑力学，还有英语专业。真可惜啊，我当时都不知道还有这些交换项目，不然也不至于到现在都没去过台湾。但后来也看到个央视焦点访谈的报道，台湾的情报人员盯上了交流的学生，尤其是军工专业的学生。比如2011年去台湾交流的小哲就被一位美女大姐姐看上了，当时小哲正好18岁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，很难顶得住啊，没多久就被这个大姐姐给睡了。两个人谈了3年恋爱，大姐姐还给了4-5万块钱。到2014年，小哲被陕西省国家公安厅给抓了。这又是军工专业，又是陕西省的，很难不让我想到这位小哲就是大我2届的学长。哎，太难了，人就想出去开开眼界，好好学习，结果这又是美女又是钱。哎，幸亏当时我没去。从2011年开始，西工大每年都会派交换生过去。我从学校的官网看到，最后一次台湾交流的通知是2020年春季学期的名单公示。但咱都知道，2019年末不是发生了新冠疫情吗？我估计这批学生最后大概率也没去成。2020年之后就再没看到交流项目了。另一个高校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我也去他们官网看了看，发现最后一次派学生去台湾的通知也停留在了2019年。之后能看到的两岸交流项目，都是台湾的学生来大陆，大陆的学生就再没去过。当然也可能是官方没公布，或者公布了我没查到，如果有漏掉的，欢迎了解情况的同学补充，我祝你长生不老。说这些是想表达什么呢？也就是从2019年之后，国防七子高校就基本停止了和台湾的交换生项目。台湾政府近期的宣布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，台湾禁止交流的理由是防止台湾的科技关键技术被大陆学生窃取，更具体的说指的是军工科技被窃取。那么国防七子擅长哪些专业呢？西工大、哈工大、北航、南航这4个学校主要是航空航天，北理工、南理工主要是坦克、火炮、炸药，哈工程主要是船舶、舰艇。这些专业都是极其典型的工程学科，讲究很强的应用、科研和教学，它需要项目做支撑，坐在办公室、坐在电脑前是很难出成绩、培养出优秀人才的。我下面说的话，台湾老表可能不爱听，但实际情况就是，大陆这些年启动的工程项目比台湾多太多太多。 战斗机和民航客机一架接一架，火箭卫星一发接一发，航母巡洋舰一艘接一艘，这都能给各大高校带来很多机会。大家是不是经常看到这些消息？比如 C919 科技交付，西工大说自己的老师、学生以及校友都出了不少力。比如中国天宫空间站建设，哈工大就说自己全力护航。比如航母下水，哈尔滨工程大学也说自己梦想成真。这些消息你说它是邀功也好，是吹牛逼也罢，但确实说明这些高校他们出了不少力，反过来也帮助培养了很多学生。如果你读研究生，尤其是读博士，导师给你放养三五年不管你，没有国家项目也没有企业项目，就问你紧张不？爽是挺爽啊，天天打游戏都没事，但老师给学生发工资都够呛。更关键的是你咋毕业呢？也学不到什么正经东西。和大陆相比，台湾的军工产业那不说死气沉沉，也和生机勃勃沾不上边。最近20年，台湾岛内的航空类项目主要也就一个永鹰高级教练机吧，后来提出的第五代战斗机项目，也就是 ADF 计划，先进防卫战斗机，努力了3年之后，发现不但经费有压力，科研实力也不允许，就放弃了。没有项目，老师再努力，学生再聪明，也很难出成果。现在台湾做的比较多的项目，主要都集中在无人机和飞弹。这些小项目对科研水平的带动能力，对人才的培养能力，相比正经战斗机和大客机，它差远了。岛内的航空类毕业生有相当大比例的，他毕业之后都去了半导体行业。我说这些是想表达什么呢？是我认为大陆的军工科技水平现在极有可能是远超台湾的，无论是研发制造还是在人才的培养上。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台湾不需要对大陆保密了呢？非也。一般人对保密的理解都认为是防止先进技术泄露，也就是保先进。但实际上啊，保密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保落后。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？1980年，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率代表团访问美国，登上了美国小鹰号和突击者号航空母舰。很多人看到这个图，想到的是中美甜甜的蜜月期，但我看到这个图，想到的就只有凄凉。当时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太大，美国都觉得没必要对我们保密。说难听点，就是他认为你不配。就算你知道了我航母上有多少舰载机，分别是什么型号，你能怎么着呢？另一个例子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央视这类官方媒体现在报道我们的军事装备时，拍摄画面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清晰了。原来搞个军事报道，那保密工作做得足啊，遮遮掩掩的全是保密画质。他保啥呢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保落后，说白了就是怕别人看见了笑话，也怕老百姓看见了没信心。现在就大方多了。有一句话不是常说吗？要过于落后可以展示。如今两岸高校的交流，大陆还在热烈欢迎台湾的学生，无论是来交流还是报考大陆高校，但台湾却率先关门了，说要保密。那我就好奇了，台湾到底是要保先进还是保落后？好难猜啊。如果台湾封禁的不是国防妻子，而是清华、复旦、电子科技大学这些擅长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的高校，这事儿都没那么难猜。我从毕业之后就一直想去台湾看看，开开眼界。但大陆居民的台湾旅游这几年一直都没放开，也许2025年就有几回到台湾谈笑风生了。毕竟福建和上海都已经开了。好了，希望两岸能有越来越多的交流，拉近民心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儿，欢迎转发视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家庭群啊。没关注的点点关注，咱下期见。